我自己呢，这个小时脾气很特殊，很少说话，这个从来不去说家里头下人的、佣人的，他都说他们的坏话，只说过一次。这个，因为我母亲告诉厨子说，你不要用活的螃蟹。我看他买了活的螃蟹回来了，我说你怎么买活的螃蟹？他就不理睬我，不理睬我嘛，我就跑到里头就把我母亲拉出来了。我们拉到厨房一看，我说螃蟹不都死了吗？是死螃蟹啊，螃蟹是死的。说不对，我刚才是青颜色，现在变成红颜色了。我母亲就懂得了，是活螃蟹，因为我听说我去告状，他这个不能欺骗呢。他说我叫吩咐要买死的，我怎么拿活的来呢？我临时拿开水浇死了，所以螃蟹变成红的了。所以我母亲说这次再也不要，这死的也不要卖了，因为他这个厨子会弄虚作假。所以这个小时候揭发，我那时候只有6岁，就把妈妈拉去，因为我跟他说他不听，让我母亲看了，就再也不再买螃蟹。小时候很沉默寡言，大了倒话还多一些。这个佛教家庭，小时候在广济寺绕佛，那天念得特别好，大概是腊月初八，大家念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在广济寺，他当时那个大殿和进门的这个天山门这个天王殿中间有个甬道，是直接走得通的，他不要下台坡的。就是绕从大殿绕到甬道，绕到天王殿再回去，这样一个绕佛。这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大的鼓敲着念，多少和尚、多少这个居士都在那参加，念得特别好。那我母亲他们都晚了都回去了，我不走。我母亲没有勉强，我们就先回来了。后来派了佣人，派了这个车子，就跑去一定叫我回来。深夜了我才回来，一个人都成了，他们都走，别人都走光了。所以这个佛教家庭啊，小时候是信的。那念中学之后，这个知识也开一些了，就感觉。这个著名的和尚啊，还有些居士啊，这还是勾心斗角，还是那个思想里头曲里拐弯的，很复杂。我说你这个修行几十年，就成这个样子了，这说法还有什么用啊？我没用，我不相信了。就从说这些有名的和尚什么什么，他们这还是这么世故，就觉得当时一种错觉，就是话没起作用。要起作用的话，他不应该这样，所以就不信，所以就反对。我妹妹跟着大愚法师学了咒，我就她在念咒。我就管他迷信老太婆那个，我的信佛，他最怀疑了。他说是，这是他20岁，寒假考试完了，考试完了把书一本本放下，考完了不高兴再看了。可是我弟弟妹妹他们呢，还都在考，没人可以谈天，他们都在忙着准备考试，无聊。也不高兴，出去看电影什么的，就跑到这间房子里，我母亲写的经注在这儿，翻了2本书，就看了2本书，都这么厚。 一本是灵魂论，这个是一个留日的，啊，后来做过啊青岛公安局长。他当年是一个很好的佛教徒，他做了一个灵魂论，做了一个无量这个金刚经的注解，都是他做的。我就看了他两本书，这个灵魂论的，他这里头也解释很多事情，证明这个灵魂的存在。最后一本书就翻完了。我看书非常快，看得粗糙一点，但是快得很。曾经我一个老同学，他看见我看书，说你们注意没注意，这有一个一目十行的人呢。一目十行不敢说，反正比别人快。就看金刚经啊，那这个看金刚经的这个情况就不可说了，有一阵又一阵的。勉强打一个比方，往天气很热，浑身都是汗，忽然间有很温度很适合的淋浴，从顶自下给你这样一冲，啊，爽快啊！那这个一冲是还是冲的皮外头的事，但是里头也一冲。但是这种感觉就不知多少次，一阵又一阵的。现在当然就知道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甘露灌顶啊。啊，一次又一次，就觉得是微妙殊胜啊。我就是这两本后书是一夜之间看的，那么这就一方面就知道，所以不是佛法不灵啊，而是这一些人对不起佛法。啊，不是说佛法无灵使得他们这个还是这么着啊，没有变化，是他们对不起佛法。再有觉得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真是无上的妙法。从那时候自个儿体会到一点，看来啊，一个人怎么才能够无住生心呢？看来念佛还是可以啊，这就是他自己体会到的。后来又一转念，我那时候对于密宗还不懂，当时听见对于密宗都是骂的话，